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一个礼拜的开始哦。我想今天呢，在办公室大家最热门的话题应该就是讨论说这个礼拜有没有可能会放风假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今年的第11号台风杨柳呢可能会直扑台湾而来哈，而且看现在的路径图哦，会不会发展成穿心台呢？这也是非常多人担心的哦。那现在呢台风的强度仍然在增强当中哦，今天有可能会成为中度台风，最快呢气象署说今天深夜就会发上海上警报啊，那明天会发陆上警报，那礼拜三跟礼拜四会是对台湾的威胁最大的时候，所以有人就在想会不会礼拜三礼拜四有可能看哪一天会放台风假啊。那根据目前中央气象署最新的台风暴风侵袭几率的预测显示呢，已经有8个县市哈，暴风侵袭的几率已经超过了80%哈，包括了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市、嘉义县、花莲市等8个县市哈，而新竹市、新竹县、澎湖、台东、绿岛暴风侵袭的几率呢，也超过了70%啊。但不管怎么样呢哈，我们该做的防范还是要做好哈。大家呢可能也在想会放台风假哈，但不管会不会放台风假哈，未雨绸缪，把自己手上的工作呢先该做的赶快做一做，免得呢万一放了台风假哈，虽然放假可能有些人蛮开心，可是有些人会很担心手上的工作没办法完成，会耽误工作的进度，所以呢这个今天哈。虽然是礼拜一了哈，大家可能有一点点礼拜一症候群，是打起精神来哈，先把手上的工作呢，先把它做一做哈，万一要放假的话，你可能会比较安心一点哦。好，那当然希望这次的台风不要再像上次一样对台湾造成灾害了啊，这是大家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还有就是台风一来啊，这个物价哈。菜价、水果价钱都一直在飙涨啊！现在如果台风又来，会不会让这个菜价跟水果价格呢居高不下，还要一段时间？这也是很多家庭主妇担心的事情了哈。总之，台风要来了哈，大家保持警觉哦。好，今天是礼拜一，马上来进行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安奈，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上个礼拜8月7号，我的对等关税正式上路实施了哈，那各国的税率呢也陆陆续续 几乎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公布了啊、哦。在这个对等关税税率公布之后呢，哎，我们可能发现有些国家的股市哈，一直在创波段新高，甚至创历史新高哈。所以关税的影响是不是真的已经对金融市场没有影响了呢？那现在的基金投资要不要因为这个基金的因为市场的关税的问题做调整呢？来，今天呢我们就请专家来跟我们好好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姐夫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理财专家林奇芬。齐芬早安，
弟夫早，还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哎，就像我刚刚说的哈，我们发现说这个对等关税税率公布，陆陆续续公布嘛，哈，它不是一直，可是公布之后，很多的国家的股市哈，都是往上冲，而且甚至突破了近期的新高，甚至什么三年新高啦，甚至像美国是历史新高，所以。可不可以问一下齐芬哈？到底为什么？哎，关税现在宣布很多都蛮高的，为什么市场的反应反而是那么热烈？反而是股市一直在创新高。
对，我觉得说可能这个第一个大家也许反映的是叫做不确定性的消除。因为当然本来在四月的时候，川普他公布一个关税，那个税率是非常惊人的。那当然市场也因为惊吓，所以也做一个反应。那但是之后因为川普他给了一个缓冲期，就是一个谈判期，所以我觉得在各个市场大家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关税空窗期就拼命的去赶快出口啊，所以变成说整个的出口的状态应该是保持相当不错，所以整个上半年企业获利也是蛮好的啊，所以说我至少看到的是说到第二季为止的成绩单都是漂亮的啊，但是呢接下来他在这个七月底陆陆续续公布一些关税，那看起来这个税率是比他原先公布的要少蛮多的啊、哦嗯、像也许有些人是 30%， 那也许最后降到 20%、那你说少很多嘛，其实也
还蛮多的，
本来的关税相比是蛮高的，可是至少是第一个低于先前一个数字，那第二个就是说不确定性消除，所以我个人认为是说短期有一些市场的一个反弹，就是应该我觉得我个人是认为说也有点像是波段的高点，那反而接下来的第三季我觉得会有一个调整的空间，反而这个部分是大家会比较需要去留意的。
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越南还有韩国啊，中国虽然还没有谈定，可是我们看到最近中国股市也一直在往上冲哈。那美国更不用讲了，一直在创新高，就是。所以，请问意思是说，在第三季的时候，关税的不确定因素虽然暂时，我们也只能讲暂时，算是过去了啊。那第三季我们要因为关税现在这样情况做一些调整吗？或者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几个已经创新高的股市啊，我看到就有人说，其实他们的不确定因素已经消除了，他之后应该可以这个不能讲一帆风顺，可能会比较顺一点，所以应该现在把资金转移到一些最近表现还不错的市场去。那齐芬怎么看呢？
好，那刚刚就是说其实今年以来的话韩国跟越南的表现是算是相当的不错，
对
韩国到目前为止涨幅有 33%， 越南也有 25%，
对
那其实相对之下台股是 4%、那日本也是 4% 多，所以好像这个高低差很多，可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两个刚刚涨得最多的就是韩国跟越南股市其实是算是叫落后补涨，就是在过去的两年就是在那个2022年股市修正之后呢，就是2023到2024年都是一个股市创新高的一个环境可是在这个创新高的环境之下，越南跟韩国其实上是没有什么表现的，
对没错
没有表现所以在今年的时候那像日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创了新高近年近三十 三十年的新高，台股也是同样的，所以变成是说有一些原先体质比较强的股市它早就领先越过高点了，可是有一些股市它是落后的，所以这个落后的市场它反而是在今年才开始做一个发动，所以变成说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也是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在台股里面其实也好像也同样看到这个情况，就是有一些先前表现很不错的这个股票早就已经这个翻倍三倍不晓得掉到哪里去了，就是最近呢却开始在整理，那反而很多那个落后的股票觉得最近却忽然有所表现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当然有时候我们在股市里面也常会说当那个完全都不动的股市已经开始动的时候嘞可能大家也要稍微谨慎一点
是，那我一个一个市场来问好了。我们先讲刚刚讲的越南，为什么要先问越南呢？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哈，之前有在投资越南基金，他们是定期定额在做，还有越南的 ETF 之类的哈。虽然那最近呢，他们看到对账单哈，发现已经重复转正，由负转正，所以就问我说，到底要继续放呢，还是趁它有转正的时候赶快去处理掉呢？所以，同样的问题我丢给齐芬来回答。齐芬，你的答案是什么？
就是说我觉得以越南这样一个市场来讲，它还是在一个新兴市场里面一个蛮小的一个市场所以在新兴股市里面这样的一个市场，原则上我会把它比较定义在高风险股市所以如果说你只是小额投资小量，因为大家也都看好说整个越南它在整个制造代工上面的一个能力所以使得说很多的国家慢慢的往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去布局，其实它的着眼是在于要出口到美国可是呢假设现在大家的关税都差不多那这样的话有没有必要一定要移到越南去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问号那当然相对来讲，比如说越南的劳工土地可能还是比台湾便宜所以当然有一些厂商它还是像纺织业这些的产业也许他们还是会蛮考虑在越南去设厂所以说他还是赚的还是一个比较低劳力附加的这样一个产业那相较之下，比如说以台湾来讲，如果我们有很高的关税，然后又有比较强的新台币，那这样之后呢，能够留在台湾的一定是利率要很高的企业还有能力好，换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越南它这个单一股市的话风险是比较高它现在的一个今年的上涨是比较偏向一个落后补涨，可是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全世界当然大家都要讲说贸易已死美国它就是要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国家都课比较高的关税所以这部分来讲，我觉得对于先前一直强力是以出口为主的国家来讲，多多少少造成一些伤害可是当然以川普来讲他也很聪明，因为他知道说劳力密集的产业搬到美国是没有的对吧？所以他现在他变成对于半导体有一个另外一个课税，是你要来设厂，你不设厂我就不课你。但是他对于像越南这样的国家，他们比较擅长的产业，他就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要求
是
所以这部分当然大家就说，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如果是维持在一个所谓的劳力密集产业的一个加工出口的话，那当然还是有这样一个空间，它只是说大家成本都是比以前更高了。
是，所以听齐芬这样的说法，我可不可以揣测一下我朋友问我呢，你是认为如果有负报酬转成正报酬应该先获利了结，是这样的意思吗？
应该是说如果你的投资比重没有超过5%或10%那你就是想要长期投资也 OK 那如果你现在短线你看到说已经好像已经变正了你好套牢了好久终于可以解套了那你想要先出场，那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啦，因为像朋友的话他之前甚至最多赔到 20%嘛，那现在他就已经变正报酬3%5%，说到10%可不可以？其实-20%到10%已经非常大的一个涨幅了，
对，接近三成。
对啊，没错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齐芬讨论一下其他的市场呢，尤其像日本哈，因为过去这2年呢，日本市场变成很多人会注意的标的，甚至日本投资变成一个显学。那日本股市呢，在对等关税税率公布之后呢，也重新飙上了40000点。那到底日本股市可不可以继续投资呢？待会再来请教齐芬喽。
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理财专家林奇芬，请奇芬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哈，最近呢关税的议题之下哈，一些市场的变化以及未来的基金投资策略。刚刚讲到了越南股市哈，最近呢因为关税抵定之后呢，他们的股市表现呢，已经来到了近三年来的新高哈。那除了越南之外，像日本哈，在这次对冷关税被宣布是15%的时候呢，我记得当天哈，日本股市日经指数呢就大涨了800多点，重新回到了40000点的大关哈。那虽然后来又说这个15%是累加的，不过他们的财经官员赶快飞到美国去，这个跟美国谈判哈。那最新在这个周末的消息就是呢，他们的15%是没有在累加的哈。好，那不管怎么样，就日本股市最近这两年呢也算是蛮夯的哦。那再加上这次的这个税率呢，相对来讲在亚洲国家又是相对偏低的。来，奇芬，请问一下，那这样子表示说日本的股市可以继续投资下去吗？
好，那以大部分的一些日商哈，日本的证券商他们这边的看法都是比较偏向于说日股的一个成长主要是来自于企业的改革，所以就变成说在实质上日本的企业体质变好了，然后他们的就是说获利提升了然后再加上日本的投资人也增加了，所以我觉得在日本股市看起来它是一个比较内需型的一个股市所以就变成说相对来讲表现还不错。那以最近来说的话，其实日股还是在创新高的。
对，那表示说呢，是创新高之后要稍微谨慎一点，还是说表示说呢未来是可以来期待的呢？
应该相对可以比较乐观去看待日股但是当然就以过去来的话通常日元在其实过去几年日股的大涨跟日元贬值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因为它的贬值所以可以导致它的一个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上升所以这个对日本会有利。可是如果是按照现在一个整个货币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这个美元还是有走贬的这个机会再加上日本的话本身它的这个所谓的通缩的危机降低了，所以他们也在开始在缓步在升息，所以日元是会升值的那日元升值在过去我们来看的话都会认为是对日股一个比较不利的一个冲击啦但是按照目前来看的话，大家是看说日元可能是比较偏在一个区间也不是说会快速的去升值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说有冲击，但是也许影响有限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日本的还是看得不错，最主要还是回到我刚刚说的日股的改革，这个改革让这个投资人觉得有感而愿意继续把钱放在日股里面。
那奇芬是不是跟我们简单讲一下，你刚刚所谓的日本的改革是包括哪些让这个他们愿意投资日本股市呢？
日本的改革最主要就是说日本先前有很多的公司它的净值是很低的，股东权益报酬率是很低的那后来日本的这个东证证交所里面它就是有一个规范，它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净值长期是低的，然后股东权益报酬率太低的话，它要求这些公司要下市所以说每个公司，所以后来就很多的公司第一个他们就开始买回库藏股 啊，然后或是说他开始去发放鼓励啊，然后过去日股里面常常被诟病的就是企业之间哈，他的跟他的关系企业交叉子股非常的混乱，大家也看不清楚啊，究竟他真正的财报是什么样子。后来呢，就是有很多的公司他们也开始去做一些的整理，所以很多的交叉持股他们也去做一些出售，
嗯，
哦等等之类的。你说他主比较是注重在公司治理的一个提升，然后要求资讯的透明化。那甚至那个东正他也还要求说财报都要有英文版，
嗯，
哦，因为我觉得大家得看日本财报的日文看不懂，也不太知道要不要买。
是，
后来他是要求说，对吧？那当然，通常会有英文版，一定是大公司嘛。
对。
那后来他是要求说，应该主要的上市公司应该都要有一个英文的财报
啊。这对日本来讲好痛苦啊！
那其实也不很难嘛，现在都有 AI 了
啊，也是，
所以也没有很难啊，所以反正就是最重要就是一个资讯的透明化，
嗯，
啊，然后当然在包括了日本政府不是也提出了 NISA 嘛，啊，就是要鼓励这个日本的投资人来投资日本股市，
嗯，
啊，所以这个部分也带动一个投资信心。所以整体来讲，应该是说日朝向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去发展。
嗯，是，好，看起来齐芬对日本股市投资还是相对比较有信心。韩国因为韩国基金在台湾卖的本来比较不多啊，我们就不特别讨论哈，
嗯。
不过另外就要讨论一下美国呢。关税这件事情啊，是美国一手主导的哈，掀起了全世界的狂风暴雨啊，结果没想到美国的股市啊屡创新高，所以怎么样，美国股市可以继续投资下去吗？
对，其实目前来看的话，美股还是表现还是蛮不错的，而且目前纯粹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它还是维持一个多头格局。
嗯，是，
然后另外一个，如果我们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企业获利其实并没有很差，就是它的企业获利还是相当的稳健，
嗯，
而且甚至大家在预估它明年企业获利还有机会去成长所以就变成说这个美股的一个多头的格局似乎是有机会延续，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其实它通膨是有点降低了那所以也许就开始来去推动降息的话，那当然对股市也是比较有利。那唯一现在我们看到的杂音就是就业就业市场似乎好像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理想，所以这部分会不会带来一个比较中长期的冲击，就是还要观察啦。但目前看起来就是说美股的表现还是正向，但是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很贵本益比是偏高，就是在算是在历史的相对高点。
嗯，
对，
所以
就变成说大家也不敢就是拼命的加码因为如果说是一个股市的低点，当然我们可以比较放心，但是它还是在一个股市的相对高点，本益比又这么的高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
所以对美国的投资稍微要保持谨慎就是了好，那除了股市外我们今天齐芬来了也顺便谈谈债市。为什么要特别提债市呢？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公布就业数字非农就业人口呢在公布最新的数字的时候让大家吓了一大跳，因为这个数字呢比预期低太多了，更重要的是它还修正了之前公布的是往下修，所以到底美国的就业市场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问题？那也因为这样子市场上就预期说美国可能要降息，那降息债市来讲当然是利多，所以怎么看接下来的债市的部分，美国债市呢
好，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刚继父说的嘛，因为他最新公布的这个美国非农就业人数真的是把大家有点吓了一大跳因为大家本来预期说每个月新增可能还有个10万人，结果最新公布的只有7万人，而且还不打紧，就是七月降了为7万人之外，他还把5月、6月原先也有10几万人的一个数字新增就业人数一下子降到只剩下1万多人所以呢这个川普觉得说这怎么会有这样，然后立刻把个劳工统计局的局长给开除了 啊，所以这件事情也让大家觉得说蛮不可思议的啊。那为什么整个那个就业会差这么多呢？那我觉得确实这个部分是需要注意，就变成说企业也许他们会比较担心，因为大家知道说